来到世新广播节目66号公路节目，开启你生命最奇妙的旅程。哈巴古书第一章第381讲。大家以前肯定听说过神会向人显现他自己，但也许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神有时也会隐藏自己。这就是先知哈巴古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巨大的两难境地。先知名字的意思是拥抱，所以今天不要忘记给你的朋友一个哈巴古。大家应该知道，哈巴古是犹大王国末年的先知，在主前600年左右，几乎就是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即将被巴比伦入侵摧毁的时候，哈巴古领受到这个信息，一个非常清楚的警告。我们在这里会看到，当关键时刻来临时，神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。哈巴古十分困惑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一直在思考犹大社会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，先知有什么感受，以及他又是如何向神抱怨的。耶和华啊，我呼求你，你不应允，要到几时呢？我因强暴哀求你，你还不拯救。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？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？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，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，因此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。恶人围困义人，所以公理显然颠倒。所有与我们今天社会相似的地方，都不是纯粹的巧合，这确实非常令人伤心。哈巴古非常沮丧，因为社会被邪恶和不公所笼罩，因此他便转向上帝，问道：神啊，你在哪里？当我们想要解决自己周围出现的问题时，神似乎隐藏起来了，他没有出现，只是让自己的先知去面对这一切，以及在周围发生的一切苦难和不公。哈巴古非常沮丧，悲痛欲绝，他向神提出控诉，问这样的事情要持续多久，还要多久神才会行事。是的，先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此时神决定回应他的哀伤和抱怨，但谁知道神会如何回应呢？圣经从第5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，大大惊奇，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，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，通行遍地，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。哈巴古向神抱怨犹大的社会败坏，不公义的事情无处不在。对此，神回应了哈巴古的问题。哈巴古，别担心，我正派遣一支巴比伦的军队，他们会对这样行事的腐败社会施加惩罚。事实上，他们在这里看到对这些巴比伦的描述的确非常可怕，他们非常残酷。第8节说，他们飞跑如鹰抓食，都为行强暴而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，这的确是哈巴古一个艰难时刻。他对犹大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不安，但突然间他从神那里得到的答案却使他更加困惑和忧虑。神的回答说，巴比伦人的入侵是对犹大人的审判。为此哈巴古感到心烦意乱，根本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向神提出了自己的第二个抱怨，第二个问题。他说，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？我们必不致死。耶和华啊，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，磐石啊，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。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，行诡诈的，你为何看着不理呢？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，你为何静默不语呢？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，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？他用钩勾住，用网捕获，用拉网聚集他们，因此他欢喜快乐。哈巴古对此感到非常不安，他无法理解神要做什么。他说，神啊，等一下，请听我说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我是在抱怨犹大的不公和败坏，但你现在却要差遣巴比伦人过来吗？但巴比伦人不是比犹大人更糟糕吗？主啊， 你为什么要用这些形势更糟糕和更可怕的人来解决问题呢？哈巴谷想教神一点神学知识，他说：耶和华神啊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不能这样，事情不能这样。按照我的系统神学以及我在主日学所听到的教导，神是不应该这样做事的。他非常难过，他说：神啊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我们应该必不至死，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呢？因为在哈巴谷的心中，一旦神的子民被外邦人征服，就意味着神自己也被打败了。神不可能将自己的王、他的主权和统治都交给这些外邦和异教的神，就是巴比伦的神。如果神让犹大国被巴比伦人征服和毁灭的话，这也意味着神被打败了。哈巴谷感到非常困惑，他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关键的时刻神会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，他根本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。他非常担心和忧虑，所以就对神说：神啊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瑕疵，不看奸恶，但你怎么会把巴比伦作为你施行正义的工具？我无法理解，这是不符合逻辑的。耶和华怎能静默？这些恶人却还在。犹大人当中有那么多邪恶和败坏的人，耶和华怎能静默无声？他们却要吞吃和毁灭那些软弱的人，但被吞吃的人确实比入侵的人更加公义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我们看到在哈巴谷先知信话语的开头中其实并没有预言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先知心中感受到的危机，而神的回答只是让他的危机更加严重，让先知的情况变得更糟糕。因此哈巴谷非常沮丧，对一切都感到心烦意乱，毫无头绪，无法理解这是到底怎么回事。他在第二章开头的话非常清楚，向我们表明他到底想做什么。我要站在守望所，立在望楼上观看，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，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。哈巴谷的态度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任何人都不能让我离开这里，神不可能这样做。神啊，我感到非常不舒服，因为我向你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但是你的答案对我来说却太难接受，这不是解决的方案。哈巴谷坚持对神说：神啊，我不会离开这里，除非你把这些事情解释清楚，因为我想不通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神需要立即回答我们的所有疑惑和问题，但是我们在哈巴谷书中看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当哈巴谷遇上危机，当他开始质疑，在痛苦中开始寻求神的时候，但是对于哈巴谷生命当中这场危机，神并不着急解决他的问题，他心中有数，他有大智慧，知道我们需要学会等待，我们才可以理解某些事情。尽管看起来不可思议，但是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，在你我人生当中，在那关键的时刻，当事情很糟糕的时候，当我们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，这就是神选择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时候。
好的，现在来到我们66号公路的问答环节。今天我们查考了哈巴谷书，旧约当中一卷不可思议的先知书。赛扬教授，本书的第一章就马上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，这就是我的问题，预言在哪里呢？神在第一章的信息需要说什么呢？这确实是一位何等与众不同的先知。
艾伯特，你的观察非常好，哈巴谷书的开头确实让我们感到很惊讶，因为在这里确实没有提到预言。希伯来文在这里使用了马萨 Massa 这个单词，意思是负担，也可以说是哈巴谷看见的预言。马萨直译出来的就是重担或负担的意思，也可以翻译为警告或宣判。因此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警告，这是先知哈巴谷一段严厉的话语。当我们看到原文时，我们意识到先知并没有传讲信息，相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他的抱怨。这是我们觉得很吃惊，因为哈巴谷在开始的地方是向神表达自己的苦难痛苦，他向神抱怨，而神的回答也体谅了他的痛苦。 问题以及他所遇到看似有矛盾的事情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些有趣的东西。有时我们认为神会以某种方式说话，神必须按照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，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的信息是在痛苦和危机的时刻临到先知身上的，就是在他抱怨痛苦的时候。很多时候神通过苦难在我们心里清楚地对我们说话，但我们却还去其他地方寻求他的信息。以前有人说过，当神想要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会在我们耳边低声说话，而当他真正想要我们听到他的时候，他会带给我们苦难和问题，因为这就会像一声巨大的警笛，响声很大，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
太好了，当我们读这段经文时，您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东西。我们注意到哈巴谷一章十二，现在我有一点困惑，更好的翻译是我们永远不会死，还是你们永远不会死？不同版本的圣经在这里似乎有些差异。
艾伯特，这段经文非常重要，确实也非常关键。哈巴谷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危机，而神却说，看，我要派巴比伦人来惩罚犹大败坏和邪恶的社会。哈巴谷对此无法理解，因为巴比伦人来消灭犹大，征服耶路撒冷，破坏圣殿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因为巴比伦的神比以色列的神更强大吗？所以有些版本说，我们必不致死。换句话说，神啊，主，你是不会被打败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没有这样的可能性。在希伯来文的手稿里，一些也说你永远不会死，有些则说我们永远不会死，其实差别很小。一些文本说 Tamut， 另一些说 Namut， 这只是一个字母的极小的差别，经文原文的手稿就有一点差别，但大多数希伯来手稿都说我们永远不会死，也有这种可能性。但这两种翻译都对，我们无法确定哪个才是正确的。那我们永远不会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哈巴谷可以这样想，神啊，主，你不可能让自己的立约之名被这样邪恶和败坏的人所毁灭。这也符合他在这段话中所说的观点，因为他说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可能这里最好的翻译应该是，你们永远不会死，因为这在神学上更加为准确，并且符合哈巴谷在整本书第一章中的陈述。
我们注意到先知哈巴谷的反应，他非常生气和不安，他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，他甚至敢与神讨论，继续这场对话。我们真的可以在类似的危机当中质疑神吗？
艾伯特，这确实很有意思。哈巴谷以一种非常坦率和严厉的方式质问神，例如这里甚至有一个很常见的小词组，在说以色列的时候，神就经常使用了这个说法。他说，我忍受你的罪还要多久呢？你要这样行事还要多久呢？哈巴谷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质疑神，这确实是一种奇怪的生气方式。他甚至说，神啊，你要听我说，情况已经非常糟了，你还是决定要这么做吗？要是我玩得开心，看电影，上网冲浪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，那就好了。但我却要在这里去面对自己眼前的这些事情。主啊，你为什么不能让我消停一下？你不仅让这些事情发生，而且你现在好像还躲在某个地方，坐视不理。这确实令人感到很吃惊。但神其实不会介意我们真诚的提问，相反的，神似乎还会为那些诚实、真诚以及坦诚提问的人敞开空间。肤浅和虚伪的宗教人士根本不在乎任何事，他们从来没有问题，也从来不疑惑真相是什么。但是当一个人心里诚实和真诚的时候，许多人没有想到神会故意留下一些空白的地方，让我们疑惑和质疑，以此来检验谁是诚实的，谁又只是在假装。哈巴谷虽然具有一种属神的勇敢，他有许多问题和怨言，而神也并不怪他，这确实令人感到非常惊讶。艾伯特，提出问题没有错，敢于提出问题并向神祈求是没有错的。错误的态度反倒是那些不在乎的人，他们根本不想知道任何东西。尽管看似不可思议， 但那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却愿意接受你的质疑。
说到这位把自己隐藏起来的神，为什么神要躲起来而不解决先知的危机呢？他为什么不直接做出回答呢？
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。举一个我们去看医生的例子来帮助你理解。如果你去看医生，他会跟你说话，问你一堆你不明白的问题，他会问你父母的情况，他会告诉我们要做一次检查，然后10天后才能回去。你甚至可能会想，这家伙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为什么他不给我一些止痛的东西？我们认为最要紧的就是在下一秒就可以转好，但事实上，神之所以没有解决我们的危机，是因为问题不应该在此时解决。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被触摸，并为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体验而做出一些努力。如果神马上解决了一切问题，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在经验当中有所学习。神本来可以给哈巴谷一个直接的答案，哈巴谷，让我来告诉你，事情就是这样这样的，你能理解吗？现在不要问了，不然你也会受到惩罚。但事情并非如此，而神这样做的，他大有智慧，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一切事的目的。
这确实是一种很高明的教学法。正在收听的各位，大家不要走开，接着是最后的结论。
在今天的66号公路节目中，我们想给大家一个拥抱。是的，拥抱在希伯来语中就是哈巴谷这个词，我们说的就是哈巴谷书。我们讨论了第一章，我们的主题是在关键的时刻，神决定把自己隐藏起来。是的，大家学到了神确实会隐藏自己，而这是有目的的。这是神教我们的一种方法。神是在对付犹大当时败坏的社会，神派来巴比伦人，要征服这个背逆自己与神所立之约的国家。最终神会结束所有的不公，这让先知觉得很诧异，因为这并不是他所期盼的。令我们惊讶的是，神是逐步和慢慢的来处理这个问题，而不是一次性的马上对哈巴谷进行解释。你心中最大的疑惑，你生命中存在的问题，我们所有的这一切，答案都在这里。我们需要去经历经历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时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现在大家知道真相是什么了，因为这就是神真正的目的。他做事有自己的时间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之后，才能达到最终的疗效。